大家这种。那么你的规范就还是外表的，内在的刚才讲的是这个中性，叫这个本质。中性本质你修的时候呢，你要使这个喜怒哀乐这些烦恼不要起来的话，那就要用这个音乐。音乐有这个有曲子，有这个有个歌，有歌词，有歌曲。歌词呢，这个词就是三百篇的这个诗经，就是那个文字写下来的。歌曲呢，这个三百篇的歌词啊，过去都能够和这个宫商角徵羽啊，和上这个音律啊，都能够配合起，都能够唱的。以这个词，以这个曲子一唱，他有不高兴的事情，或者这个快乐的是得意忘形的时候，都把它不让它继续。所以这个中庸里边讲的最好的什么呢？喜怒哀乐之为发，谓之中，让这个喜怒哀乐都不要往外发，守在里边，守着一个中和之道，守着中和这种境界。但是我们凡夫都做不到，要想外发，发呢，孔子就讲了，发而皆中节为之和，往外发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这个度数，节制，有一个节制，节制啊，一个是礼，一个是乐，礼是外在的规范，乐是自己调和自己的性情。这个儒家这个学问你不要小看它，它处处跟佛家的这个方法是一致的。佛家也用啊，佛家唱这个赞子，你为什么在讲经之前，在做早晚课之前要唱赞呢？我们原来心里是浮浮躁躁的，静不下来。那个赞一唱的时候啊，它这个音乐的这个最好的音乐啊，它能够把这个自然界的这个自然的界的这个旋律啊，能够吸收起来，变成人的这个音乐。那么这样一唱一演的时候啊，他心里啊，这个自然界有秩序的呀，能够归到本位了，调和起来了，然后心情就能安定了。这样一安定的时候，你念经，这个念咒、念佛，心里就不乱的，它能够帮助你啊，能够净化，这也有这个功用吗？所以儒家讲诗、讲乐、讲礼，它就是修道的。我们受了这个教育的熏陶，我们就能够养成这个平心静气的来看问题。讲树道，树道就是人家不能够树道，就是不能平心静气的。果然我们能够心气和平啊，把人家问题看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站在自己本位上讲，我们要换一个位置，换一个立场。我站在自己立场现在这样看，假如我要是换在对方，我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我这个，看我这种见解，看我这种做法对不对，这样一比较一换的话，树道就有了。那么这个就平时呢，养成呢，叫我们心里啊不要浮动，要能够心里要平心静气的，这个就要靠礼、靠诗、靠音乐来修养。下面这个还可以讲一章。 子曰：“下礼无能言之，其不足争也；殷礼无能言之，宋不足争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争之矣。”这个孔子讲教学是注重礼呀、啊，这个重要性刚才讲过了。那么这个礼，礼也不是孔子自己制定的。古时候制定这个礼呀、啊，要圣人，还要在位的圣人。孔子是圣人了，但是他不在位，他不是帝王。所以他不敢治理。治理什么呢？像尧舜成汤王啊，这个夏禹王、周文王、周公，这个都是在位的圣人，他们可以治理周约。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治理周约呢？因为他的圣人呢通达人情世故啊，圣人是吧？圣人的这个儒家的解释，这是儒家的解释，这个这两个字，这是郑匡成啊，根据这个经书里面得出来，通明的两个字就是圣人。各位都是学佛的。学佛的这个佛是什么呢？啊，佛有神通，有这个大光明，三明六通都有。嗯，通是一切没有障碍的，明是光明一片，这个长吉光的是我们人的这个本性，都是开了大光明障了，不得了了，所以成佛了。儒家解释这个圣人，通明这两个字与佛家这个有什么不同？不是一样的吗？既是一样，意思一样，通明这两个字啊，圣人他能够治理作用。你没有到通明这个地步啊，没到这个境界，你不能治理作用。为什么呢？你看不清楚。所以佛家的戒律啊，戒律是佛亲自制定，唯有佛才能制定戒律。别人你谁，你今天谁来？我制定一个戒律啊，你不制定好还好，你一制这个戒律啊，这个戒律就做坏了，就坏了。这佛的那个戒律是通达人情世故，众生的哪些根性、哪些这个犯罪的事情、这个好的事情，他统统知道啊。我们这个受什么戒，你才看什么戒的戒本子。你没受那个戒，不能看，不能看。为什么不能？你不懂那个戒。受戒的时候，戒师傅跟你讲，不讲你没受，你看那些望文生义就看错了。再说你就说你懂啊，你看坏了，学坏了。因为戒律里边呢，那些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里边，那个分析清清楚楚的，维系有维系的。你不守戒，不守，你没有受过戒，你学来干什么呢？看来干什么呢？你不学坏了吗？那么这个讲的话讲的讲回来了，儒家讲这个礼呀、啊，必得要圣人。圣人是通天大变一切的这个世故人间的。这个罪恶的事情、好的事情，他通通明了，所以他制定的这个理制出来啊，他是可以行得通的。除了这个以外，他要在位的，不在位的不行的。在位的圣人，他制定好了以后，借这个政治的力量能够颁行下去，天下都能够行得通。你不在位的话，你把这个理制出来，谁遵守你的？所以古时候治理作乐一定要是在位的圣人。因此孔夫子他是圣人呢、啊、他 他不能治理祝约，但是他可以讲，把古时候这个理啊拿出来讲，拿出来教。那古时候理呢，在孔子那个时候是周朝东周啊，东周以前是西周，西周以前是这个这个殷朝，殷朝以前是夏朝。孔子对于夏朝、殷朝等等这些这个前代的这个理通通知道，他都能讲得出来。他说：“夏礼无能言之啊，夏朝这个礼啊，我都能说得出来。”这个孔子他虽然自己不说他是圣人呢，但是由这些事实来表现，这是圣人的。但是呢，齐不足征也，齐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家这是夏朝的后代。那么这个殷礼无能言之，殷朝这个礼啊我也能够说，但是宋不足征也，宋国是殷朝的这个后代，这个小国家。这个两个小国家呢，都是周家在开国之后啊，封这两个国家，说人家的厚道啊，周家的有几百年的天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他这种道德是了不起的。他发咒，把这个殷纣王发成功发过之后，他自己建立周家天下，找出来夏家的这哪个后人后代，找出来以后封一块土地给他，就是给他让他祭祀啊夏朝的香烟。那么这个再把殷朝这个后人找出来啊，封给他一个宋国，在那一块地方让他世世啊来祭祀他这个殷朝的祖先。你看这个周家他这种道德是这样的。那么这两个都是前代的这个后人，后人到后来到孔子那个时候啊，这两个国家也都是小，都是很小的国家了。那么一代也这个保存前代的这个文献都没有了，所以他就说呢，我虽然能够把夏朝这个礼能够说，但是我到了这个随时说的时候啊，你说你有没有证据呢？你要有证据你说出来，人家才能够听，才能相信你呢。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一张书，讲那一张书的话要引证考工具，引证那个礼器都是经理的，所以这个才有证据啊。没有证据的话，你这样注解人家不相信你的，不足为凭的。那么这个孔子啊讲这个夏礼，讲殷礼，夏礼殷礼的时候啊，你讲的是不错，讲对了，讲不对你有什么证据呢？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看。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啊跑到齐国去讲夏礼的时候啊，跑到齐国一找啊，找不到这个不足征。不足征呢，征就是证明，没有人给他一个证明。他讲殷礼的时候，殷礼跑到这个宋国去啊找证据，宋不足征，宋国啊也找不到证明。为什么找不到证明呢？文献不足故也。文献不足啊，文献我们比如说叫台湾有文献，有各种文献，台湾还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什么叫文献呢？文是文，献是献。文是什么呢？用文书 用文字记载下来写下来的，那叫文。比如说这个历史的书，这就是文。这个现是什么呢？现那是这个是贤者，现当贤字讲。贤达之士，他读了很多的书，这个掌故一些这个很通达，叫贤呢。比如说在这个儒家这些经典，在秦始皇的时候焚书坑儒，这些书统统烧掉了。到了汉朝的时候啊，来搜集这个儒，所以也搜集残疾不全，残缺不全呢。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古文经典没有出来的时候，找什么呢？找到山东。山东有个读书人，有这个老书生，老书生呢，那是胡子很长，牙齿也是掉了，老到那种程度。但是啊，他把这五经都背诵在肚子里边。秦始皇，你能够焚书坑儒，天下这个经书可以烧得掉，他背诵在这个心里，在脑筋里，你是没办法烧了。到那个汉朝的时候，就把这个老书生呢请出来，求来，让他背诵。他眼睛也看不见，也不能写的，让别人给他做记录。你这是后来，所以后来他记，由他口诵记录下来那个经文叫做经文经，经文经。后来到孔夫子的这个孔庙里边呢，这个家里的这个墙壁里边那个发出他的古文经，那是后来的。像傅生啊这种人呢，这就是贤，他是在秦国之前他念的书，后来啊他可以做证明，五经哪里经哪里，他是个贤。所以孔子啊到齐国去，到宋国去啊，找这个齐国的那些这些老年人，那些那个通达的人，懂得理的人，找不到，文章也找不到。到宋国呢，找了些文，找些也找不到，所以就没办法证明了。没办法证明他就是下礼阴礼啊，他就不能讲了。所以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呢，则无能争之矣啊。只要足的话，有文献一足的话，互相一对照一比较，下礼阴礼他都统统能够讲得出来，能够讲得出来那就不得了啊。夏周夏阴到周这些一贯的这个礼，能够这个原原本本的都能够对于中国文化，那就是更有帮助了。这一章书呢，讲这一章书啊，我们要注重什么呢？孔夫子做学问的态度，他跟现在科学家的态度是一样的，一切要讲究证据，没有证据他不是凭口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证据，讲现研究现代，研究呢研究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年月的时候，中国有一本的那个众生典籍，众生典籍根据那个众生典籍也推算到现在多少年，很清楚的。那人家不有外道是啊，释迦牟尼佛把他年龄降低吧，那我们有证据在那，你没办法降低。再说我们这个台湾跟大陆原来是一体的，他们一直明明现在这个台湾海峡隔了这么远吗？怎么是一体的呢？ 现在这个大家溪的这个上游有这个樱花沟文龟，樱花沟文龟那个又叫做这个台湾鳟呢、啊，那个鱼啊，台湾鳟鱼啊，那个鱼是寒带的鱼，寒带的鱼呢，这个鱼在这个台湾这个山上有的，在大陆上东北有的，韩国也有一部分。有这个鱼的这个寒带的这个鱼类啊，可以证明在当初，在这个第三世纪的时候，这个地球第三世纪的时候是在冰河期的时候啊，在冰河时期是现在的这个欧洲啊和北美洲啊，还是在一片这个冰封的时代，冰封的那个环境里边。不但没有人类啊，那个草木都还没有，一片冰河。到了冰河末期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大陆啊跟这个台湾还是整个一体的。到了冰河末期，冰河慢慢这个变化了，融化了，地壳发生变化，这个欧洲这个北美那个在这个像这个苏俄这个上面那个整个这个冰融化了，融化大水在地壳在发生变化，一发生变化的时候形成一个台湾海峡，这个分开来了，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韩国那个也分开来了，也跟中国大陆分开来了。分开的你从地质上这个研究是这样的，但是你从这个动物，从水族动物你研究有证明的，这就是这个樱花沟文龟，就是最近才发现的，也有现在有人培养了，培养也可以培养成功了，这个都是证据，都是文献的证据。哎，讲历史讲这个学问呢，缺少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我们孔子研究孔子的学问呢，他非常注重这些事情。那么这一章书呢，就学孔子讲这些学问呢，不是随便说啊，他以为他的这个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不是跟现在人你啊，我凭我的意思随便说说，那怎么行呢？那还成为什么圣人呢？这章书啊，讲到这里时间也到了，我们这一次就讲完，讲到这里为止。这一段这一章先念一下，我们对一对啊。子曰：“帝自既冠而亡者，吾不欲冠之矣。”请各位找到这里。《论语》这算是八佾篇，这一篇里边呢，多半是讲关于礼的这一方面事情。礼在儒家这门学问当中占的呀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本来儒家的是最主要的是讲道，是学道。那么这个道呢，讲到最高的境界，就跟这个佛学是一样的。这个佛讲的这个儒学所讲的这个明德，讲这个天命之为性，就是讲的佛家的真如本性一样的。那么这个理怎么说也是很重要呢？这个我们佛法也是这样，学佛也是这样的，理讲得很高，但是你要修持的时候啊，那怎么个修法子呢？还是从这个人道开始修。那么人做人做事做得很完善，
人格啊做得非常圆满，那么这就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就可以成佛。那么假如说这个人做不好啊，这个一切都谈不到。比如说是学佛了，你做什么事情也不行，但是佛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儒家呢也是如此啊，他也是讲了生死的问题啊。这个在儒家无论是周易是书经是礼记里边论语到处都讲到的，讲的最高的是这样。那么礼讲出来以后也是开始怎么修持呢，修持啊也是从这个礼上面来啊，我们就讲这个礼，在礼上面就修。那么礼就是讲一个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情，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道，这个呢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完全了，在人格上面没有缺憾了，那么他就可以啊在网上继续求进步，他就可以成为圣人。儒家所讲的圣人，成为圣人呢就是成佛啊，一样的名词不同啊，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佛教我们不要着相的，着相什么是相呢，名字有名字的相，这个身体有身体的相啊，把这个相一切不要执着，讲究实际。那么所以各位到这里面呢，我们在一起研究这个呢，这里讲的这个论语跟在学校里边讲论语不是一样的。学校里讲论语是偏重这个知识这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研究论语啊是偏重修道这一方面。修道我们已经学了佛了，我们就帮助我们学佛，这个没有学佛的呢，我们修这个儒学一样的还是有成功。这个说过去了，说过去这个礼呀、这里就是这一篇呢，论语一共有二十篇，这是刚刚前面讲的才讲过两篇，这是第三了啊。那么这篇讲这些礼呀、有个我们讲这个礼是有把握这个原则，原则什么呢，礼是在这个人世间呢，他讲的这个一切都讲这个秩序，讲这个制度。那么过去国家呢，在孔夫子那个时代啊，只是讲这个制度，讲这个一切的规矩。到后来啊，有法家才有讲这个法，讲这个法啊。古时候法和现在的法也不同的，现在的法呢范围比较广，古时候的那个法是偏重在刑法这一方面。那么所以在这个孔夫子那个时候啊，讲这个礼就包含现在的一些法制啊，一些这个社会上的风俗制度啊，一切都要上轨道，讲规矩，这就是礼。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只要把握着这个有规矩有制度，按照这个轨道去做呢，事情做得好。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呢循规蹈矩啊，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就做得好。修道呢把这个也是按照那个规矩准则呢去做的话，也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孟子讲啊，孟子在儒家是很重要的了啊，大修得很非常有成就的了。他曾经说的，他说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呢。啊，这个各位在学校里用的那个有这个有这个圆规啊，有这个有那个矩尺啊，你不用这个矩尺的话，你画一个直线画一个方的画不好，不用那个圆规呢，你画的圆呢也画不好。当然他这个有的人呢熟能生巧，画得很熟了，一着手一画就很圆的，但是你开始练习的时候啊，你没有那个给你做一个样子的话，你画不好。所以我们修儒家的学问，修佛家的学问呢，都要讲究这个理，讲究这个规矩，然后呢他做事情才不会乱，那么他这个做人修道啊，他才有能够成就成功。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什么？念佛要求的这个一心不乱呢、啊。那么一心不，什么叫一心不乱呢？嗯，一心不乱是这个念佛的这个名字啊，其他各种都是一心不乱，都要一心不乱。哎、嗯，那么无论哪一宗，所谓一心不乱，所谓一心就是这个心呢集中在一处，修起定功，能够定。不乱的话，不要我们自己心不要为外界那些事情呢扰乱了。哎，那么你要想修一心不乱的话，有很多人说啊，我念佛念的你怎么得不到一心呢？他就不知道啊，念佛除了念佛的时候来呀一句一句念之外，平常都是帮助的功夫。帮助什么功夫呢？我们叫这个理，就是这个。哎，我们在社会上一些做事，按照这个理，按照这个制度啊，就是帮助我们修这个一心不乱。那么参禅也是如此，参禅呢，要把他的心呢给集中起来。集中在一处，哎、嗯，也是要定啊，一心不乱就是定，名词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哎、嗯，它有这些作用、嗯。所以我们无论是研究学问，劝告人家，我们自己在用功夫，都是要在这上面要注意这一点。那么不过这个第一点讲过去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呢，那么儒家讲那个理啊，它有它的内容怎么呢？原来讲的是秩序吗？我们这个秩序怎么建立呢？就是在这个人家的秩序怎么建立法呢？建立就是这个无论论就是理啊，道理的理啊，有次序的，有五种。人类之间呢，有君臣，有父子，有兄弟夫妇朋友，五个层次。君臣过去是君主时代有君臣，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只要有个团体，团体有领导人，团体里面有办事的人，这个之间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国家的元首跟政府的那些这个官员就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全国呢，把这个五种这个伦常啊建立起来，那么建立起来之后啊，他这个比如说每一种关系啊都有这个，我比如说父对子女，父母对于子女应该是啊，是这个讲这个慈啊，仁慈啊。那么子女对于父母是应该进行孝道啊，是父慈子孝。 啊，那么这个一种这个我各有各的这个引进的这个本分，那么这个本分应该怎么经呢？就是每一轮有每一轮的他应该跟对方应该怎么做法的，这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做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有个中心，这个是各位即使研究中国文化了，你总得要把这个要点呢要把它讲清楚。假使说这个要点不讲清楚的话，那么四书五经这么多，十三经这么多，就算我们把每一部经看了，注解都看清楚了，那么得不到一个要领还是不行的。那么因此呢，跟各位讲，无论最重要的时候啊，以这个以这个孝，孝是根本，孝是根本呢，孝建立起来了，它就是仁义道德仁义啊，它就仁字啊站得住脚了，仁字站得住脚啊，其余一切的道德都能够建立起来。那么这个仁字啊怎么做法呢？仁义道德的仁字啊，仁字一下做不到啊，不容易做得到啊。仁做不到呢，比较这个接近一点一个字，跟人很接近的是恕道，这个恕字。恕字，你看这个字如心呢、啊、把人家的心跟我们自己的心比在一起一样的，同样一件事情，我们把人家跟我们自己一样的看待，这就是孰字。就是说，无论这些个父子子孝、兄友弟恭啊，这个朋友之间互相信任，都是讲一个孰字。你孰字又建立起来的话，这个一切的这个，这是礼的内容。我们讲这个礼，礼是有形式的，有这个它的内容的。形式上的这个礼是礼貌啊，我们见了人啊，互相一鞠躬，或者是握手，或者是称呼人家，很客气的，那是礼貌。那么这个礼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讲孝、讲仁、讲恕，这些个字啊非常重要。这些字如果是没有的话，只有礼，只有这个外表的话，那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就学曹操、学王莽啊，学这个秦桧，那这个表面上做的礼做得非常周到。实际上作奸犯科做的这个最大的坏事情呢，整个天下人都受他的祸害。所以这个呢，我们即使研究这个呢，我们这个礼固然是重要，礼的内容更重要。我们要看一个人呢，当然要看他有懂不懂礼了。懂了礼的时候呢，两者权衡，如果这个礼啊这个稍微欠缺一点，他的这个本质，这个人的本质很好，就是这个人呢将来还有可造的，那这还是不错的，种植嘛，种的本质嘛。如果说他礼貌很周全的话，实际上完全是虚假的话，那这个人呢，我们去朋友这交朋友这种人我们不能交，不能跟他去跟他来往。这一点呢，我也跟师姐说过去了。说过去呢，这个 为什么说这些事情呢？与这一章有关系的。这一章看啊，子曰，就是孔子说了，弟子既冠而亡者，吾不与冠之矣了。弟子，这个弟子啊，你看他这个字的这个旁边呢啊，旁边是这个字什么呢？就本来是个士字，表示的士啊，表示士是什么呢？上面表示士是上天啊，下面往下有什么，这有什么意思啊，表示下来了，就是说祭祀啊，无论是祭神或者祭祖先或者是祭这个天地，都是叫司啊，所以这个用这个边再加上这个祭祀啊，凡是祭祀都是啊这个字，神字呢也是这个边呢，那真这个楷书是这个，原来是这样写法，是一样的了啊。那么这个弟子呢，他就是祭祀的一种祭礼。古时候这个礼，中国这个礼啊有五种，五种啊，第一种啊就是祭啊，祭礼。祭礼什么呢？祭礼就是这个祭祀。祭祀啊，祭祀为什么叫祭呢？祭祀的时候，或者是祭太庙，祭这个就是祭祖先啦，或者是祭天、祭山川、祭一些的这个，祭了之后啊，就能得到这个福报。佛家讲的时候啊，做什么事都有功德的，他的意思必然有功德。那么所以这个祭祀呢，就是一种祭礼。五礼嘛，五礼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是祭礼，第二是啊，就是一个祭礼，就是这个凶礼，凶就是丧事啊，或者其他的一种这个凶，这是这个第二种。军就是军队里边的，国家有什么这个军事行动了啊，或者平时有什么军事演练了，战时的什么军事，这就有军礼。兵礼就是外交上面的，国际之间的互相来往，就是兵礼啊。那么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这个宾客，嫁礼呢就是喜事啊，这个有什么这个庆典啦、结婚啦，这就是嫁礼。有这个五种这个祭祀呢是站在第一位的，这是吉。这个得到好处，那么这个地理啊，古时候呢，皇帝像这个周家的周朝啊，周天子，比如说他要啊，或者是祭这个天地，祭这个太庙。什么太庙呢？这个 庙就是当这个帽子讲啊，帽就是人的这个面貌啊。为什么庙当帽子讲呢？就是太庙里边供的是祖宗的神位，他到这个庙里边是祭祀祖先的时候，就想象祖宗的这个生前的那种这个音容笑貌，祭祀在祭的时候啊，就想到就跟他这个祖先呢在世一样的，想到一切就跟想到就跟活的人一样，就说庙就是猫啊。太庙是什么呢？古时候历代的帝王建立了天下，建立天下首先就建立太庙，建立太庙就是供奉他的这个开始的祖宗始祖。为什么开始祖宗呢？这就是不忘本了。我们中国文化，跟各位讲啊，中国文化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到现在五千多年呢，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文化是这么悠久高明的存在，它不是简单的，它有它的这个深厚的这个道理存在。这个深厚的道德就是啊，讲的根本。